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022年1月1日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随着世界各国由东向西逐渐进入新年，有些国家坚持举办大型的烟花晚会，但是另外一些国家却在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阴霾之下被迫取消大型跨年庆祝活动。作为全球最早跨入新年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仍然在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的背景下举办享誉全球的大型悉尼跨年的烟花庆祝，但在巴黎就取消了在凯旋门举行的大型跨年的烟花庆祝。伦敦亦都取消了原定在大笨钟以及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约有6500人参加的大型跨年的烟花庆祝。马德里虽然坚持举办例行的跨年庆祝活动，但将参与人数从以往的18000人压缩到今年的7000人，而其他西班牙城市就几乎取消全部的公共庆祝活动。在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威胁之下，墨西哥市和印尼度假胜地巴厘岛都取消大规模的跨年庆祝活动。印尼政府还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活动，同时发出警告说违反防疫规定的外国游客被发现之后有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全球著名的纽约时报广场跨年庆祝活动虽然如期举行，但入场人数受到严格限制，几乎是往年的四分之一，而且人人都必须戴口罩，始终保持社交距离，并且携带接种疫苗的证明。而在奥密克戎最早被发现的南非，它是因为确诊人数连续两个星期下降而宣布疫情高峰已过，因此解除宵禁，出人意料地允许民众举行辞旧迎新的跨年庆祝活动。南非政府星期四说，过去一星期南非新增确诊病例减少三成，显示已经度过奥密克戎的传播高峰，而且确诊病例当中的死亡人数亦都不见显著增加。这个无疑是为世界各国送来一个最为及时的新年礼物。全球新冠疫情在过去七日当中又再一次创历史新高，从12月24号到30号，全球累计新增确诊病例730多万例，平均每日新增的确诊病例超过100万例。据法新社的统计，这个亦都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出现平均单日确诊病例超过100万例。在亚洲其他国家，跨年庆祝活动亦都大多数被取消或者大幅缩减规模。南韩连续两年取消跨年夜的敲钟祈福活动，日本东京亦都禁止举办跨年庆祝活动。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仍然处于全城封闭的严厉的管控之中，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地的跨年庆祝活动全部被取消。马来西亚全国严禁大型集会，而北韩就宣布星期五半夜将在平壤金日成广场照常举办跨年的烟火晚会。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五以参加晚祷而告别了2021年，他赞扬了那些本住责任感和团结精神而不是人人为己的态度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人。85岁的教宗没有好像外界预计的这样是主持晚祷礼仪，而是由梵蒂冈一位资深的枢机主教代为主持。梵蒂冈没有解释为何作出这样的变化，这种改变似乎是在最后一刻作出的，因为礼仪的节目单上写着主持者是教宗方济各。方济各走路的时候不需要帮助，而且看上去状况不错，他使用了旁边的一张白的灯，礼仪期间他多数时间都是坐着的。他后来走到讲坛报道，走路和宣读的时候看上去并没有困难。去年方济各曾经被迫取消参加年终晚祷的礼仪，原因是他的坐骨神经痛发作导致是腿痛。如果主持礼仪需要站立跪下并且举住一座圣体光，圣体光是沉重的黄金器具，用来在晚祷期间主持圣餐。新冠疫情笼罩住这次礼仪，被允许进入圣百多六大教堂参加年终感恩晚祷的人数是被限制在几百人。按照传统，教宗随后还要参观圣百多六广场的耶稣诞生布景，但是疫情迫使教宗取消了这次的活动。中国政府从元旦起实施进出口食品安全新规定，这个令到一些从事向中国出口食品的外商担心，新规有可能是为向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食品市场供货的外商设置新的贸易障碍。 据元旦生效的新规，所有向中国出口食品的生产商都必须向中国海关注册登记，而此前出于对消费者健康风险的担心，只要求好像是海鲜类的生产厂商作登记，现在连咖啡、酒类、蜂蜜、橄榄油等其他的几种食品的生产厂商也都必须注册登记接受监督。由于新规则在今年10月才公布，一些外国厂商担心根本是来不及完成向中国海关注册登记的手续，从而让自己的商品一时没办法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物流采购联合会星期五联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2月的制造业活动景气水平继续有所回升。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2021年12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录得 50.3， 比11月的 50.1 高出 0.2， 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是一个监测经济发展景气状况的先行指标，通常以50作为分界线，小过50是意味经济环比收缩，高于50被认为经济总体在扩展。受到新冠疫情、半导体等一些零部件供应短缺、运输中断等因素影响，中国制造业活动受到影响，一些地区在9月之后为达到官方设立的减排的目标，还要求工厂暂时停工。一名白宫官员星期五说，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星期四拜登就减缓俄罗斯乌克兰边界紧张局势的问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拜登在星期五对记者说，他与普京通话的时候再度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作出任何行动都会遭到制裁，并将导致美国加强在欧洲的存在。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是部署重兵，欧洲局势目前高度紧张。美俄领导人星期四就俄罗斯军事行动的问题进行了50分钟的通话，双方都发出了警告。拜登表示，他明确向普京总统表示，如果他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如果他进入乌克兰，他们是将会有严厉的制裁。美国与北约的盟友将会加强他们在欧洲的存在，他这样做将会有沉重的代价。拜登说，普京同意下个月进行由高级官员参加的三次重大会议，以帮助找到解决的方案。他说他预期这些谈判将会取得进展，但他补充说，他明确表示只有他减缓紧张局势才能够取得成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网媒立场新闻被迫停刊事件持续发展之际，两位长期关心香港局势发展的外籍的传媒人士和法律学者促请国际社会不应该袖手旁观，应该关注事态发展。这个不单只是事关香港新闻自由遭受攻击，还联系着世界将来是否会受到中国操控等重要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以推动美国长期关注香港问题为己任的香港民主委员会，在立场新闻被迫停刊一日之后，立即举行网上研讨会，请来了美国首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乔治城亚洲法律中心执行主任托马斯·海洛格，以及香港一传媒前独立非执行董事祁福德，分享他们对事件的最新看法。祁福德身为一传媒前高层，见证着去年港版国安法在6月30号生效前，特区政府开始打压《苹果日报》，对于这次传闻已久的打压立场新闻最终成为事实，有着深刻的感受。他首先坦言，他不为立场新闻的结业感到太大的惊讶。他说
：“Yeah, what's happening at Stand is tragic. Perhaps not a complete surprise because we have seen what happened at Apple. It's extraordinary when you're on the other end of state power.” unchecked state power.
祁福德說，或許不是一個完全的驚訝，但在立場新聞發生的一切是災難性質的，因為我們見證過在《蘋果日報》過去發生過的事，當年看到手執權力的一方非同尋常地完全沒有制衡，在香港這個城市而言，這個是難以置信的。立場新聞高層被捕，網站被迫宣布永久停止運作之前，正值香港立法会刚刚完结新一届换届选举，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两次发信给予《华尔街日报》，不满该报有关香港选举的社论，更声称对有关的内容感到呕心。祁福德自言，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反映了中共当局的野心，要渐渐控制世界的话语权所致。他继续说，
What we see China doing in Hong Kong today is what it would like to do in Hong Kong tomorrow, in Cambodia this afternoon, in Japan and Korea when it can. And as we've seen, you know, with the wolf warriors and with Chinese,
祈福德说，我们今天看到中国在香港所做的一切，就是他明天想在香港做的，犹如在柬埔寨想做的，如果有能力的话，更加想在日本或者是南韩做的。我们已经见识过战狼外交，他们想伸出帝国的手臂，从瑞典、澳大利亚以至伸往拉脱维亚。中国想控制我们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的思想。祈福德解释，他这种分析不是凭空捏造的，只要看看中国过去到处试图控制世界各国，怎样去演绎台湾的国际地位，用经济手段胁迫其他国家就范，就可以看得出中国不会容忍挑战他的意见声音。立场新闻遭受打压只是这个大环境下必行的一步而已。对于香港将来能否保住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祈福德表明不存厚望。他反驳一些外界认为香港仍然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地位的歪论，并直接指出，当政权可以随便冻结传媒资产时，在没有资讯流通自由的情况之下，投资者能否维持昔日的信心，实属疑问。
Financial markets need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So even if you're Jamie Dimon at JP Morgan, you do need some free press in Hong Kong. I mean, even if it's only or more focused on business, financial, economic news. But of course,
祈福德继续说，金融市场需要资讯自由流通，即使你是杰米戴蒙，又或者是 JP Morgan， 你仲是需要香港有自由的传媒。就算是财经新闻，当然你还不可以将经济财经的新闻和政治及社会分开，所以自由资讯流通肯定是关金融界和国际社会的事。长期关注香港法治状况的华盛顿乔治城大学乔治城亚洲法律中心执行主任托马斯·海洛格分析了这次特区政府在打压立场新闻中过程中动用了国安法和殖民地时期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策略。他认为当局结合了必要的法律工具，尤其是国安法第43条所赋予的冻结资产权力，使他在打击的过程中更加得心应手。他担心这种打压立场新闻的新模式将来只会更多地重复发生，不会变少。海洛格是这样讲的，
The continued expans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gal Framework, the continued perme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tself into other corners of Hong Kong law, is going to be a feature. I think that we will see.
海洛格说，这种引用国安法的持续扩张，使国安法不断渗透到其他香港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做法，将会成为一个特色。我想我们在将来会看见到更大的效应。不過在祈福德的眼中，儘管這次事件為社會瀰漫著一股沉鬱的氣氛，但他仍然對在僅有傳媒自由空間下的新聞自由心存一份信心。祈福德最後是這樣說，
I know there are people there who believe this, who with the chance will practice free journalism, and I think what we'll see is of course more underground journalism. You know, people will get information out.It will be, of course, you know, through technology dissemina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I mean,
他说，我知道坊间有人相信仍然有一定机会去实践新闻自由信念。我想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更多的新闻地下化，透过科技有人会取得信息，将它带出来向世界传播开去。相对对家一帮暴徒而言，我们有工具和资源可以善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继香港苹果日报之后，亲民主派的独立网媒体立场新闻亦都遭到香港政府清算，除了七名现任和卸任高层主管被捕之外，他们超过6000万港元的资产被冻结，网站都被迫关闭。对此，位于台北的多个港台公民团体12月30日召开记者会以表声援。多位在台湾的香港人说，香港新闻自由已死，港人处于黑暗深渊当中，任何人都可能是下一个被肃清的对象。 香港邊城青年人權促進會、台灣民間支持香港協會以及經濟民主聯合等多個公民團體，12月30號在位於台北信義區的中國銀行前召開聯合記者會，抗議港府一再侵犯新聞自由、清算香港媒體人，並且在香港社會散佈白色恐怖，以行使極權的統治。多位代表高呼口號，包括以言入罪、中共可恥以及報導真相不是犯罪等。他們還呼籲台灣政府修法明示撐港決心，並且希望台灣人與香港人同行，共同捍衛自由。在台灣的香港人，香港邊城青年的執行委員馮少天在記者會上說，立場新聞不只是一家獨立的媒體，同時都是香港人的縮影，現在的香港人處於深淵當中，邊個都可能是下一個被肅清的對象。
港共政府对于这些立场新闻的搜捕以及苹果日报的抓控，充分显示出香港政府对于媒体的打压的速度以及范围已经超越了世界各界的想象。
冯少天说，港共政府对于立场新闻的搜捕以及苹果日报的抓控，充分显示出香港政府对于媒体打压的速度和范围已经超越了世界各界的想象。所有香港的媒体人都可能是香港政府下一步肃清的对象。正是这些大手部告诉大家知道，大家熟悉的香港已经面目全非，反映出香港人一直试图守护的那些价值，全部都是香港政府和中国容不下的价值。先是打压民主运动，再来就是公民社会，今日就是媒体，明日就可能是教育，后日可能是整个香港的文化和所有的香港人。出席台北记者会的香港历史作家徐成恩就将中共比喻为小红帽故事里面的大恶狼，以一家亲来到是哄骗众人，结果只是想将人民吞食，要人民抛弃独立的人格思想和主权，变成中共的附庸。徐成恩说，他自己也是经常写文章批判中共，这些在威权体制下都成为煽动分裂国家的罪证。他说自己认罪，但是绝不认错。他呼吁香港人要有无悔的良心。
现在我们是一个长期建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整个香港的抗争的意志，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很自由地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心里面做一个诚实的人，然后我们用心中的 honesty 去对抗威权的谎言。
徐成恩说，现在是一个长期战的时代，所以他们要想办法保持整个香港的抗争的意志，虽然他们现在不能够很自由表达出来，但他们可以说心里面做一个诚实的人，然后他们用心中的诚实去对抗威权的发言，用这种方式做长期的奋斗。徐成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坦言，香港局势变化之快令他始料不及。这两年香港政府不单止用国安法对付意见人士，亦都以防疫为藉口将香港人困在香港。他说他从没想过自己竟然有一日需要赶住过来台湾。
2010年代开始，习近平那个年代，他从刀光掩瑰抽了变成就是以我为主。
他说2010年代开始，习近平那个年代，他从韬光养晦后来变成就是以我为主。2012年一国两制白皮书，他已经预设到他将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后来就变成爱国者治港。他会在香港固有的政权旁边，他有另外的团队，就是香港中联办夏子道企。他早就预期会有这一日，但是没想到这么快。香港警方12月29号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逮捕立场新闻共7名主管，该部随即遣散所有员工，停止运作，并且关闭面书。隔日，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前署任总编辑林少彤被警方正式起诉，成为首波被起诉的对象。立场新闻英国分社都同步发表声明，停止一切的业务。立场新闻被清算之后，引发香港媒体圈的寒蝉效应。网媒香港读媒新闻12月29号亦都宣布，为了避免误入法网，将会在2022年1月1号起停止运作，同时解散相关的人员。对于香港一再出现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钳制逮捕行为，台湾陆委会12月29号透过新闻稿质问，这些层出不穷的案例不是文字狱，那什么才是文字狱呢？新闻稿说，这个事件督破中共编造的一国两制谎言。台湾陆委会说，中共12月20号才通过发布香港民主发展的白皮书，强调港版国安法不意味会镇压批评政府的声音或者反对不同意见的存在。但香港自从去年7月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香港的人权自由就每况愈下。 台灣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進一步在12月30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面說，台灣政府將強化港人人道援助措施，在兼顧國家安全考慮下，透過制度力量給予港人最實際的支持和協助，與國際一起撐香港、撐港人。台灣總統蔡英文在12月29日透過面書說，好遺憾再次看到中共當局再次撕毀一國兩制的承諾，再次打壓鉛制香港的言論自由。蔡英文說，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勇敢追求民主自由的過程不是犯罪，更加不應該遭受不正當的對待。台灣副總統賴清德亦都同步在面書發聲，他說中國再度殘害自由之聲，用粗暴手段一意孤行鉛制人民新聞自由，對每一位堅持做真新聞的港人產生寒蟬效應。另外，國民黨亦都在面書發文表達對香港民主、法治、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支持，並且呼籲中國尊重年輕世代對於民主價值與言論自由的看法。對於外界抨擊港府打壓新聞自由，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12月30日的年度記者會上鄭重否認，說就算是擁有第四權的媒體亦都不能夠凌駕於法律之上。他重申港警行動都是基於法律長時間的搜證，再由律政司作出檢控的決定。他批評西方機構、媒體或者政府未掌握證據就妄下定論，甚至要求釋放被捕者才是踐踏法治。接連兩日，《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等多位高層都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若經定罪可以判處監禁兩年。對此，出席台北聲援記者會的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桑普感嘆，而家香港已言入罪，人人自危。
我稱之為香港版的尋釁滋事罪，因為你知道中國有這個罪嫌，就等於說中國政府或者香港政府覺得不高興，就可以隨時拿這個罪來告人家。
桑普說他稱之為是香港版的尋釁滋事罪，因為知道中國有這個罪行，就等於說中國政府或者香港政府覺得不高興，就可以隨時拿這個罪來到告人。2020年的國安法制定了，國安法優先適用，港府又有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第10條的煽動罪，等於雙重的一種進攻，可以雙向出擊香港市民的民權，層層加碼都可以，兩個都適用，所以這個情況是非常之壞。桑普說香港的新聞自由已死，未來恐怕只有自媒體還有一些生存的空間，公民記者冒著風險獨自採訪，不過少了團隊和組織，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他說這個是香港的悲哀。
我看香港的新聞自由會慢慢跟中國大陸趨同，那趨同的情況是表面上的主流媒體应该是万马齐喑，全部都没有办法自由放言。
桑普说他看香港的新闻自由会慢慢跟中国大陆是趋同，趋同的情况是主流媒体全部都是没办法自由发言，他觉得媒体已经死了，报禁已经开始，报禁开始之后就会有党禁，政党会慢慢被杀。对于香港新闻自由荡然无存，位于台北的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文燕在出席记者会的时候呼吁台湾政府推动相关法律的修订，以承接香港的民主力量。他说他希望台湾内政部移民署在兼顾人道和防疫之下，面对遭到政治打压而需要迫切离开香港的新闻的工作者，能够接纳他们的申请。他用呼吁台湾立法院能够尽快通过港澳条例第60条之一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条款增修的条款，以确保在台港人的相关法律的权益，并且完善台湾民主防卫机制，避免中共利用香港特殊地位对台湾进行渗透。
称香港必须要有明确的修法决心，包括政府已经明示要研议提案的，像是香港年轻人就业定居的问题。
他說撐香港必須要有明確的修法的決心，包括很多政府已經明示要表達他們要研議的提案，好像香港年輕人就業定居的問題，還有更加重要是庇護機制法制化的問題。希望台灣政府可以在香港已經遭到嚴重打壓的今日好好思考，好好地展現他們在台灣撐香港的決心，亦都讓中共政權知道台灣絕對不會退後。美國之音地的記者顧展龍在台北報道。俄罗斯与西方对抗升温的同时，普京当局在国内新一轮的政治迫害浪潮亦都是持续扩大。俄罗斯法院下令关闭最有影响力的纪念碑人权组织 一个被认为是普京统治下俄罗斯政治气候继续转向的标志性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在12月29日向下议院国家杜马提交了新版的俄罗斯公民法草案，修改之后的这项法律将会使到那些前苏联地区，尤其是俄语系居民较集中的乌克兰东部的居民，更加容易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克里姆林宫手里面所掌握的针对乌克兰以及其他前苏联地区施加影响的工具亦都将以因此而变多，但是新版法律亦都会令到当局比过去更加容易取消俄罗斯公民的身份。法律草拟提到，如果涉及到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是被指控向外国传送机密信息，以及是被指控组织苏联活动等，都将会因此而丧失俄罗斯公民身份。好多政治分析人士因此而认为，普京当局会藉着走上前苏联老路，利用取消公民身份来迫害打压反对派人士。取消公民身份曾经是前苏联政权迫害政敌以及是知识界以及是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重要工具。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红军创建人特洛茨基被他的政敌斯大林取消了苏联公民身份。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揭露古拉格集中营的索尔仁尼琴，以及是曾经预测苏联解体的著名作家沃伊洛维奇，都是被取消了苏联的公民资格。苏联时代著名的大提琴家拉斯特罗波维奇以及他的女高音歌手妻子维什列夫斯卡娅，因为是批评政府，亦都是被取消了公民身份。前苏联著名的戏剧导演柳比莫夫1984年在接受了一家西方杂志的采访之后，亦都是被取消公民身份。最近所发生的其他一事件亦都显示，普京当局的新一轮的政治迫害浪潮继续扩大。12月25日，俄罗斯电信监管部门以支持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为名，下令屏蔽著名网站内务部信息。这家的网站以报道警察滥权以及是迫害反对派人士，尤其是追踪反普京民众示威当中被捕人士的下落，为他们提供律师以及是法律支援而闻名。普京当局司法机构12月28日在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以及是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等一些大城市同时发起搜查拘捕的行动，针对的对象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这些地区办公室的负责人以及是活动人士以及是志愿人员。纳瓦尔尼目前被关押在狱中，他的机构被当局指控从事极端主义活动之后都已经是停止运转以及是解散，大批活动人士有些流亡国外或者是被逮捕。当局的这个新的举动被认为是试图将纳瓦尔尼的支持者赶尽杀绝。但是最引人关注的是苏联解体30年的时候，普京当局向最老牌、最有影响、曾经被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期间自由以及社会变革象征的纪念碑人权组织下手。在80年代末组建的这家人权组织的很多创建人当时都极具影响，其中包括前苏联氢弹之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及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沙赫洛夫。俄罗斯最高法院以及莫斯科城市法院12月28日以及29日分别下令关闭纪念碑人权组织以及是纪念碑人权中心。当局指控这两家的人权机构是违反外国代理人法、抹黑前苏联、散布前苏联是恐怖主义国家的谎言。其他的指控还有破坏国家稳定、支持抗议示威活动，以及是他们所获得的外来资助资金不透明等等。这两家的人权机构多年前已经被当局定性为是外国代理人。纪念碑人权组织多年以来一直是从事苏共政治迫害，特别是斯大林大清洗方面的研究，并且收集了大量的档案以及资料。疫情之前，这家的人权机构每年深秋季节 仲是在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总部，目前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前面的广场上面举行活动，参加者宣读在斯泰林大清洗时期遇害者的姓名。那个广场上竖立的一块巨石，90年代初从北部的一家苏联早期集中营运来，象征着十月革命之后从不间断的政治迫害。纪念碑人权中心长期关注北高加索，特别是车臣地区的人权状况。这家的机构近年来将重点集中在普京政权的政治迫害，经常公布俄罗斯政治反的统计人数。今日的俄罗斯政治反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前苏联时代。虽然戈尔班乔夫以及《申报》主编穆拉托夫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有其他的很多俄罗斯知识界的人士最近都纷纷呼吁不要打压纪念碑组织，但是当局执意将最拥的影响的人权机构置于死地的举动，亦都令人感到是意外。因为就在几日之前，亦即是12月27日，俄罗斯北部卡雷里雷的法院判处纪念碑组织在当地的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重刑，法官特别有意将刑期从13年增加到15年，显示镇压毫不手软。65岁的德米特里耶夫获得如此长的刑期，被认为是等于判处死刑。德米特里耶夫在当地一直是从事斯塔林大清洗的研究，也是法国当年遭警察集体处决人士的墓地。他多年前曾经将他的养女每年长高以及成长的照片对外发表，这个令到当局因此而给予他安上了使用未成年儿童色情照片的罪名。德米特里耶夫曾经一度被无罪释放，但是在当地的安全机构的强大压力之下，法院重新审理，导致他再次被判罚。一名俄罗斯知名女演员说，当局所选择的罪名显然是在这里有意羞辱以及抹黑人权组织以及活动人士，同时让那些想声援德米特里耶夫的人士难堪。俄罗斯著名律师同时为纪念碑人权组织辩护的列兹尼克表示，这些的举动就如同大清洗时期的30年代来自西部普斯科夫有影响的俄罗斯民主派政治人物斯洛斯帕格认为，显然意见的就是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是亲自下令打压纪念碑组织。活动人士达维吉斯认为，普京当局的政治迫害虽然是一波接一波地不断扩大，但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很多人仍然乐观地看待俄罗斯的未来。达维吉斯表示，很多人都期望拐点以及是开始变革的那一刻总会有一天到来，俄罗斯迟早会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所以如果看得更长远的话，绝大多数人都是很乐观。欧洲人权法庭、欧盟、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方世界都批评以及谴责普京当局对知名人权机构的打压。波兰总统以及外交部都发表声明，感谢纪念碑揭露苏共政权针对包括波兰人在内的民众所犯下的罪行。纪念碑组织曾经研究和大量发表有关1940年斯大林政权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惨案的资料。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打压纪念碑组织和普京当局想垄断对苏联时代的历史叙事，令到社会只是接受克里姆林宫版本的苏联历史的一家解释，不希望在这个议题上面存在着其他声音有关。俄罗斯的一家法院在11月份曾经下令禁止一本有关苏联红军1945年大规模强奸德国妇女的书籍发行。由德国女记者希尔勒斯撰写的这本书，几年之前被翻译成为俄文之后，在俄罗斯是很受欢迎。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不同，前苏联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清算苏共迫害的历史。打击纪念碑无疑是会令到普京体制在前苏联地区更加丧失吸引力，从而亦都将会推动这些地区国家的外交更加继续多元化，亦是避免完全依赖莫斯科。乌克兰前副总检察官马梅多夫在社交媒体上面撰文说， 关闭纪念碑再次提醒乌克兰人，普京当局想掩盖历史真相，不想令大家知道共产党政权当年的血腥犯罪历史，这样做只会是令到政治迫害的悲剧再次重演。这个更加是再次警告乌克兰，有俄罗斯这样的邻居是几咁可怕以及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大型国有能源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将在2022年敲定第二个将天然气从西伯利亚通往到中国的大型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协议。能源分析人士和西方外交人士说，这个是莫斯科快速进展当中的天然气亚洲转向的又一个阶段。他们将这种转向是视为是地缘政治规划，认为对欧洲可能意味着更多麻烦。一个被称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经由蒙古国的大口径的管道，将能够每年将是500亿立方米的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中国。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三月为这个项目是放行，项目建成之后将与另外一个项目西伯利亚力量一号形成互补。西伯利亚力量一号从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雅库特的黑羊金斯科耶油气田将天然气输送到中国北部。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将从西伯利亚的亚马尔半岛向中国供应天然气，那里亦是俄罗斯出口欧洲的天然气的来源。西方官员担心对能源短缺的欧洲国家来说，在他们真正开始从矿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进行漫长的过渡之前，这个项目可能会对他们产生是严重的地缘政治影响。几个月以来，西方领导人和官员指责俄罗斯加剧了欧洲今年遭遇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还可能在北半球经历冬季之际加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对欧洲要求增加天然气供应的要求不理睬，行业的监测人士说，过去几星期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有时还减少了出口。这家能源公司坚称他们满足了合同所达成的天然气供应量，但国际能源处和欧洲议员指责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故意没有采取足够措施，在欧洲面临艰难处境之际增加供应。欧洲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能源价格飙升，对能源进行配给和工厂停工的风险大增。欧洲外交关系协会分析人士菲利普·梅杜里克说，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月18号视频会议当中讨论中俄之间的这个新的能源项目，将让莫斯科在与欧洲进行价格磋商的时候有更多筹码，并且推动中国作为俄罗斯一个的天然气的替代市场。他今年较早时候在一个研究报告当中说，俄罗斯仍然是欧洲主要的天然气供应国，但是欧洲急需了解俄罗斯目前对他们的能源运输基础设施所作出的改变，这些改变甚至可能会让欧洲更受莫斯科的摆布。俄罗斯总统在与习近平视频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已经就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的路线、长度和其他参数是达成一致，可行性报告将会在未来几星期完成。全球咨询公司风险控制能源分析师维塔斯皮法克说，克里姆林宫一直热切想要扩大他们在中国的能源市场，而随着中国未来几年逐步减少煤炭使用，对作为替代能源的天然气的需求将会增加。他本月较早时候在一个论坛上面说，克里姆林宫官员急切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尤其是考虑到两国之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他说，西伯利亚力量二号一直是普京在这里牵头推动。战略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预计，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到2035年将会增加一倍，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天赐良机。欧洲政府已经制定如何转变能源市场的计划，如何生产、进口和分配能源，如何转向可再生能源，以及在一些情况下转向核能。在欧洲慢慢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供应的依赖之际，俄罗斯需要多元化开拓亚洲，以便延长从丰富天然气资源当中获得利润的时间。但是能源和国家安全分析人士说，欧洲在不远的将来仍然将会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莫斯科忙于重新部署他们错综复杂的天然气管道，让这些管道能够为他们更加广泛的经济和政治目的服务。 目前俄罗斯通过几条管道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包括北溪一号、土耳其溪，还有一条管道从亚马尔经过白俄罗斯和波兰到达德国。俄罗斯仲啱啱完成咗有争议嘅北溪二号水下管道，呢条管道经波罗的海从俄罗斯通到德国，绕过咗传统上经由乌克兰嘅陆上嘅路线。北溪二号仲未有获得德国当局嘅最终嘅批准。华盛顿一直以嚟对北溪二号存在嘅风险发出警告，话呢条管道会导致欧盟短期内喺能源需求上更加依赖俄罗斯，可能让欧盟更易受到克里姆林宫嘅经济嘅胁迫。規劃當中的西伯利亞力量二號能夠向中國輸送與北溪二號向歐洲輸送同等容量的天然氣，將會讓克里姆林宮在決定買方和價格方面有更多的選項。一位歐洲高級外交官對美國之音說，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拒絕在目前的能源危機期間向歐洲提供更多的天然氣，已經表明俄羅斯令人生疑的動機，亦就是準備好利用能源市場達到純粹的政治目的。他還說，隨著俄羅斯向中國多元化佈局，克里姆林宮將會有更多的機會關閉和開啟對歐洲的供應，而同時又能夠顯著降低對俄羅斯造成的金融風險。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中国最近制定宗教新规，除非获得许可，否则严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网路上传教，境外组织或者个人亦都不得在中国境内通过互联网传教。自从明年3月1号起实施。分析人士说，从政治层面看，中共特别担心新兴宗教和异见分子是结合共谋反叛，影响中共政权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從經濟層面看，宗教這方面其實已經進入所謂的元宇宙和區塊鏈，它的去中心化、分散式的傳教和募捐，使到中共難以掌控實際的宗教稅收，因此必須嚴加管控。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陳坤的報導。
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12月20日公告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管理辦法，這項由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以及國家安全部等5個部門聯合制定的辦法，明文規定除非取得許可，不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在互聯網上是傳教，不得開展宗教教育培訓、發布講經、講道內容或者是轉發連接相關的內容，亦都不得在互聯網上組織開展宗教活動，並且不得直播或者是錄播宗教儀式，不得以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方式直播或者是錄播拜佛、燒香、受戒、誦經、禮拜、彌撒、受洗等宗教儀式。新的規定自明年3月1日起實施。該個辦法亦都係規範境外組織或者係個人以及佢哋喺境內成立嘅組織，同樣不得喺中國境內通過網絡傳教，亦都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喺互聯網上以宗教名義開展募捐。雖然中國政府聲稱咁樣做嘅目的係為咗堅持保護合法、制止非法、抵禦滲透、打擊犯罪，亦都強調從事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應該是遵守中國法律規章，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持宗教獨立自主自辦合章，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間，不少實體的宗教聚會紛紛改成網上傳教，中国政府的这项新的规定无疑在宗教人士心中产生不少的压力。美国丰收华夏教会美东舞会的牧师燕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每星期通过视讯软体 Zoom 来举行查经班，教友是来自中国、台湾、日本都有，平时有讲座或者是录影活动等信息，则是通过微信联系。他说目前可以用 Zoom 开设查经班，这个是因为在同个时间点大家同步都在线上，这个对中共而言比较容易掌握。事实上燕鹏相信他们在 Zoom 的言行早已被中共监控，但是这么多年以来 特别是中国的教友早已经练就一套功夫，知道如何在网上发言才能够明哲保身，很多的事情就是点到为止。燕鹏表示，新的规则对于中国国内教友影响最大，如果他们遭到监听监看，可能会有人身安全的顾虑，这个对于基督教义的传播以及教徒学习亦都会形成了障碍。至于好像他们在中国境外的宗教人士影响较少，因为中共亦都没有他们的办法。
他这样一搞的话就恐怕就很麻烦了，因为中共做事情他们是没有底线的。
燕鹏表示，中共这样搞的话可能就很麻烦，因为中共做事情他们是没有底线，看他们怎样是去看待。我相信目前大家很可能仍然是不会理会这个的规定，但是肯定会有人为此而付出代价。燕鹏表示，中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和统一，但是以基督信仰为例，他强调人人平等、互助、公平和公正，这个和中共推展习近平造神运动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中共是不可能允许。
所以中共他一直扮演上帝的角色，他以为他可以呼风唤雨，他可以改变
一切，所以中共他一直扮演着上帝的角色，他以为他可以呼风唤雨，他可以改变一切，所以他不可能允许任何高于他地位的事，所以他是将自己凌驾于上帝之上，所以他会是打压宗教。台湾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施正峰进一步分析，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所以基本上对宗教的持比较负面的看法，但是近年来已经有逐渐开放的趋势。大体而言，基督教因是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央领导者，所以在中国的传播是相对容易，但是天主教因为有一个地位尊崇实体的教宗存在，就是比较令中共担心。施正峰表示，中共害怕万一在紧张的关头，教宗所领导的天主教和中共领导者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的时候，中国人民会有双重效忠的问题，尤其是现任教宗方济各来自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倾向支持社会改革，这个令中共有些担心。施正峰表示，因为过去在1970年、1980年代，阿根廷是西班牙殖民地，当时的军事政权残害人权，当地的天主教神父、修女和当时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是具有社会改革色彩。
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教堂通常他们过去到现在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他们24小时就是庇护。
施正峰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教堂是通常从过去到现在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24小时庇护异议分子，任何人只要到里面，就算是警察也都不应该去做，他们有保护的义务。分析人士说，中共一直希望能够同梵蒂冈建交，关于主教任命的问题双方持续在交涉当中，因此当异议分子跑到教堂寻求庇护的时候，中共陷入足与不足的两难。另一方面，中共亦都担心在走向具有中国社会特色主义的民主化进程当中，外来宗教会造成干扰。
其实最担心的应该就是那种就像法轮功，
施正峰表示，最令中共最担心的其实就是新兴宗教，而且异议分子亦都在这个宗教里面，譬如是法轮功。施正峰表示，从历史经验得知，清代末年的太平天国之乱一开始就是藉着宗教旗号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后来结合农民起义，所以中共十分之警惕宗教以及异议分子的结合，亦都最担心那一种无法定位是哪一种的宗教的宗教，因为它不好像是佛教、道教或者是基督教，天主教是有一个固定的神学基础，这个是新兴宗教反而是相当是去中心化，分布在世界各地，而且各自独立，彼此是未必有隶属的关系。 新办部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强调国家安全，规定互联网上的宗教信息不能够有利用宗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亦是社会稳定，或者是有宣扬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亦是宗教狂热的内容。施政峰从防卫和攻击两个面来解读中共颁布新规的目的。
防卫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比较传统的，他们担心异议分子会跟宗教的团体结合。施
政峰表示，防卫性的意思就是比较传统的，他们担心异议分子会跟宗教团体结合，特别是那些新兴的宗教。那些攻击性的就是说他们想要控制所有的大大小小，包括私人企业、宗教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希望都有监控，能够预先防范。习近平在12月初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面提到了要坚持宗教中国化，教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的相对立型。有评论说，宗教中国化就是要求宗教要增加爱国主义的教育训练，支持中国共产党统治以及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对于宗教中国化，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自由之家在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汉传佛教以及道教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制度化的宗教，并且指中共是传统中华文化的掌旗手亦是宣导者，曾经担任中华道教清虚道派掌门主持，现任台湾中华道教文化推广学会的副理事长陈星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认为，中共打击宗教是因为他们怕无法制衡这些零星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宗教，担心宗教的力量会加深政治权斗的冲突。
事实上是他要为了每一个区块都能够掌握，因为中国最近在拓展元宇宙的过程，
事实上他们是要为了每一个区块都能够掌握，因为中国最近在拓展元宇宙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一群人全部是进入了元宇宙，元宇宙就是查不到头，所以才能够担心。除了政治上维稳的考量，追查宗教资金流向也是中共整肃宗教的重要因素。陈星宏表示，宗教亦都喺地该个区块链，先系小群体聚集，然后系变成大群体。当佢大到连国家都无法管嘅时候，甚至资产都可能富可敌国，或者衍生出各种帮派嘅问题，就会变成社会隐忧。因此，中共要严格管控，亦都要截断宗教区块链，让宗教方面的税负能够真正咁上缴到国库，而不是在民间系流通。但是政府却是收不到、查不到，亦都掌控不到。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宗教人士对美国之音话：，从台湾带一团宗教团到中国进行宗教洗礼，台湾教友几乎都会捐钱俾中国的庙方，但是对方为了不想将宗教募捐所得到的赋税上缴国库，好可能就干脆就不申报呢笔嘅款项，而是直接将红包收入放进自己的口袋里边。到了晚上，他们就会将庙方的干部全部召集起来开会，将募款所得是分了他。这名人士说，中国非常喜欢台湾的宗教，去中国进行宗教洗礼，几乎所有食的、用的、花的、住的全部都免费招待，这是因为他们可以藉着这个机会将自己平日的开销也都通通放入去核销，洗礼兼洗钱，一次就可以洗到上百万元的人民币。台湾中华道家文化推广学会副理事长陈星宏表示，两岸宗教人士只要经过审批，这个可以进行交流。2019年的时候，就有多达27位的中国各种道教协会的会长到台湾，但是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停滞，改成了在网络讨论，或者是将台湾的活动录影之后做成光碟寄到去中国。他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共虽然不允许网上传教，但是中国的导师会收台湾的学生，台湾的老师亦都会收中国的学生，所以仍然是可以透过这种的地下管道，请双边的学生夹带资料是往返，继续传承道教文化，并不会因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而中断。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人权活动人士对美国增加对中国在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所作所为的关注表示欢迎。人权组织的游说或者就是华盛顿对北京加大施压的原因之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这些活动人士表示，相关法律的通过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以及任命新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这些在2021年底发生，显示出美国不断致力于关注中国那些动荡地区事务的决心。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穆斯林人口和中国喜马拉雅山地区的藏人少数族裔一直在信仰自由以及是展现民族本土文化自由这些问题上边和共产党政府发生争论冲突。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叶西提表示，特别关注东特厥斯坦也就是新疆的人道主义危机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亦都和美国呼吁对种族灭绝以及反人类罪采取行动的传统相符，比如维吾尔人遭受的种族灭绝以及是反人类罪。他说，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一样，美国誓言永远不再发生，不再让弱势的宗教以及是少数族裔群体遭受大屠杀这样的暴行，现时是维吾尔人。美国亦都正在陷入和中国近四年以来贸易争端当中，双方还是在中国在亚洲海域的领土扩张以及限制和中国分享先进技术等问题上面争议不断。好多外国政府和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中国将100多万维吾尔人关入拘留营，北京称这些设施为教培中心，目的是为了防止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恐怖袭击。在中国1951年占取的在宗教以及民族上面都不同于汉人的西藏，北京正在加大对佛教寺庙的控制，并且是增加中文而非藏语教育。批评这些政策的人士通常都遭到拘押，并且被判处长期监禁。过去5年以来，华盛顿指责北京限制香港的民主活动，并且谴责中国人民解放军派遣军机侵扰台湾空域。拜登在12月初宣布对北京冬季奥运会是进行外交抵制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12月23日，拜登总统签署了两党支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该个法案旨在是确保新疆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不会进入美国市场。而在西藏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20日宣布任命负责人权的副国务卿印第安人乌兹拉扎瓦为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为了突出人权，国务院在官网上表示，这位美国特别协调员将会领导推动藏人人权，以及是帮助保护他们独特的宗教、语言以及文化身份的努力。12月较早的时候，议员是敦促拜登和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以确保将藏人权利作为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副教授黄辉博表示，拜登关注西藏以及是新疆符合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但亦都可能受到美国人权组织内部游说的推动。华盛顿智库史宾森中心东亚研究所共同主任孙允表示，劳动中心是2016年起担任新疆党委书记的陈全国相对新的创造。陈全国还宣布实施限制维吾尔宗教自由的政策。中国这个星期撤换了陈全国，孙允表示，这个是中国想要走出陈全国的劳教研政策的一个迹象，因为那个政策对北京的国际声誉弊大于利。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倡议的负责人白马卓玛表示，拜登政府增加对西藏及新疆的关注，得益于那些密切关注中国活动组织的沟通。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真是得益于人权捍卫者的勇敢，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得以生还下来，但是仍然是非常勇敢地不断站出来批评中国政府。白马卓玛表示，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希望拜登能够反对中国将藏人以及维吾尔人强制同化进中国文化的做法。他们表示，西方国家可以从自己的种族历史当中学习，阻止中国洗脑藏人以及是维吾尔人。他说，拜登政府有责任同以往行政当局采取不同的做法，需要打破常规，因为中国不会什么都不做。中国官员同过去一样，将美国的行动视为干涉，并且反对美国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旧金山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